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正在新春佳节的这个期间，主啊，我们还是充满了感恩和赞美，继续不断的要为2024年要献上祷告。主，你把美好的疆界和领域，田土和那个丰硕的美景，各方面都陈设在我们面前，然后让我们满带着信心。去来夺取，就求你给我们特别的恩宠，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靠着主立上加立，也恩上加恩，然后在美好的地图上靠着主圣灵的恩膏，可以结果子更多。谢谢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伴随我们今天1个半小时的时间，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就接着来那个讲出埃及记了啊。那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已经跟权柄部门，权柄的方面谈过了，征求了同意，在我讲旧约的时候呢，如果哪卷书我需要时间久一点，是可以往下拖的，明白了吧？哎，所以呢，我们就不会硬性的要求这次的8堂课一定要讲到哪里啊，所以摩西五经会稍久一点，个别的卷呢，我就稍多讲一点。然后呢，你们也将会发现，当讲到路德记的时候，也会发觉，短短的只有那么几章啊。你想一想，路德记有几章，我也会花就差不多挺久一点的时间。原因就是，你别看有些卷呢不长，它可以往短了讲来做精辟一点的总结，但有的卷呢，你别看短。可以讲的比较长，因为它里面灵异比较丰富，所以大家就跟着我慢慢往下走啊。然后呢，读这堂课呢，就是特别需要有耐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个别的卷呢，读起来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等读到个别卷的时候，你将会发觉非常考验你的耐心。所以呢，我是做好思想准备了，因为我以前牧会的时候呢。我曾经对着一个信徒来讲主日学的那个课程，所以人多人少对我来讲从不是个问题。哎，我已经下个决心，等到一个时刻，会不会给我们只剩下一两个人，我也要讲下去。所以我主要鼓励大家的是什么呢？大家有信心啊，把课那个上到底，这样最终呢，你会发觉特别有得着。那上个礼拜呢，当我们讲到那个出埃及记的开始。我就觉得有一个重点在哪里呢？就是当我们讲到这卷书的名字《出埃及记》，原来呢，希伯来人他们的圣经呢，只是叫这卷书的名字呢叫这些名字，它就不如从七十子译本以后，用那个英文一直到拉丁文，然后呢到往上追到希腊文，用 Exodus 那个原型那个出走要好听。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路加福音9章31节，那里面讲到摩西和以利亚在异象当中跟主耶稣谈到关于耶稣基督啊去世的事儿。然后呢，其实去世的事儿用那个希腊文那个词儿，就是出埃及记这个卷名儿，就是出走的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儿。那。到后来呢，你知道这里面就蛮有意思了，就是你究竟在那个当想到耶稣基督伟大救恩，你是哭和难过呢，还是你一想到出埃及，你会欢天喜地呢？你看到没有？其实两种的情怀都应该被我们所具备。我告诉大家一个小例子啊，在1995年，我那年呢，在那个。正好在湾区，是拿我的神学硕士，在 Berkeley，我在国内有拿我的，我有神学毕业，后来在 Berkeley 又有深造。那么那年的夏天呢，我就参加了一个培灵会，在培灵会结束那天呢，刚好是一个是个主日，结果那天呢，我就觉得蛮有启示，当时的牧师呢，就让那个当天的。聚会结束之前呢，大家都领圣餐，结果他就选用了是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是前所未有的，对我领圣餐的经验是一大突破， 因为以往一领圣餐，你知道都是什么经验？一想到要那个默想，然后要省察我的罪，然后由于我的罪使耶稣上次十字架为我受苦，然后我们就流泪呀，就哭啊，然后呢，决心再重新摆上啊，献身呐，整个都是悲悲戚戚的。但那一天呢，那个牧师选了一首诗歌，你们会不会唱？让我们来庆贺。然后无比大爱，让我们来庆贺。那里面特别庆贺什么呢？神因爱我们，舍了他爱子。你为这个而庆贺。如果以往按照我的属灵经验呢，我觉得有点庆贺不来。为什么？我明明知道逾越节的羔羊为我被杀献祭了，然后我可以吃，我可以享受，很高兴。但是你要让我要是庆贺耶稣基督为我在十字架上而死。我总是在情感上有点过不去，你知道吗？庆贺他复活，那个什么什么的都还行，但庆贺他为我流血牺牲，这个环节我有点难做。但是那一天呢，我可以告诉大家，给我带来一个极美好的开启。我那天虽然也为主为我而死有点难过，然后也醒察，但是当我领圣餐的时候，我是什么呢？真像诗篇里面所说的。举起救恩的杯，称谢耶和华的，是带着一种庆贺的态度的，而不仅仅是眼泪巴叉的流着泪在感恩而已，是庆贺。所以大家咀嚼咀嚼啊，它很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告诉你们说，当摩西和以利亚谈耶稣去世的事儿，它里面既有一部分伤痛的成分在里头。因为就连主也不愿意上十字架嘛，是不是？逾越节的羔羊本身自己也不愿意被宰杀嘛。但是，这个去世里头有更伟大的事要完成，所以这个去世的事儿，一提到伟大的事，是出埃及，过红海，然后经旷野，进迦南，该不该庆贺？就该庆贺了。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啊，我为什么要点一些这些地方给大家呢？很重要。你当读到这些的时候，你才能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在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的感受是很愉快的。然后呢，还有呢，在那个出埃及记啊，像那个12章，如果你去读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那里面呢，特别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形容，叫做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住满430天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离开埃及，哇，你知道吗？离开埃及的那群以色列百姓，不是像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一回顾起来说，那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中的表现很不好，是不是？很消极，然后呢，很不荣耀神，让我们老觉得说他们是烂泥糊不上墙，或者叫一盘散沙，用最消极的话都可以用在他们身上。但是呢，从神的眼光可不是。神说，是耶和华的军队离开埃及，厉害不？所以呢，需要被庆贺，庆贺要从好多点上来看。所以大家读经的时候呢，特别要找这些很有亮点的小地方啊。那接着呢，我就跟大家提一下呢，关于那个本卷书，其实呢是从本卷书一直到申命记，你都会看到一个中心性的一个亮点人物啊，他就是摩西。然后呢，等一会儿呢，我甚至还会把摩西跟耶稣基督啊，从预表的角度来对比一下，你们就知道哪些地方都特别特别的像。哎，你就会发现呢，摩西这个人物啊，非常的重要。那摩西呢，他那个我们在圣经当中呢，都很留意他的出身。我们知道他是出于利未家，然后呢，后来呢，在出生的时候正是法老的人口政策。对以色列人而言极为不人道的时候，就是法老呢不希望以色列人生男孩，然后呢，就派了那个特别钦派的那个收生婆，只要那个以色列的女子呢一那个一要收生的时候看到男孩呢，就及时的把他弄死。那么呢，其实啊，我要告诉大家，神在当时呢在埃及所行的事儿是极其伟大的。并不是那两个，只是两个收生婆而已。在当时可以说，就像北美有 有的妇女需要坐月子，有月子协会一样。当时在埃及啊，也有着月子学会。那两个人物呢？那两个敬虔的女子后来被神恩戴的，只是留下名字的两个重要人物而已。因为你想，以色列如果200-300万的人口，就两个收生婆去收生，那个帮以色列的妇女来那个帮助他们分娩，忙得过来吗？而且呢，以色列人呢、啊，历史都有这么一个证明，就很多国家的国民呢，正是这个民族啊，处在极大灾难期间呢，偏偏容易生孩子，生命力还极强。而且我还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往往在大的战争消耗男性之后，新的人口出生比较多，偏向男孩子，有意思没有？这个之前你们知道不？不怎么知道是不是？这些都是小资料，而且都是科学印证的，你们放心听就是了啊。我有时候告诉你们有些小资料呢，都是过得了关的。如果要是胡说八道那种呢，或者没有什么那个依据的，我不会告诉你们啊。所以呢，摩西呢是出自于那个特别的时期。那么呢，摩西呢，我们看到他一生下来就面临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抉择，是他自己不能做的，取决于他的父母和当时的整个的社会如何对待他。那就是摩西当怎样存活。那讲到摩西呢，我请大家就留意出埃及记当中的一个情形。那出埃及记当中呢，你会看到有两个人物，那个出埃及记，然后呢一直到约书亚记，我们看到有两个人物很重要。大家知道摩西出来了，等到那个到了申命记，摩西啊，那个约书亚呢就承接摩西。做领袖，然后呢，约书亚呢就实在的在真的在做领袖，但是我们会看到两个人来自于的支派不一样，那个约书亚呢是来自于啊以法莲支派，然后你会看见呢那个摩西呢跟他哥哥亚伦一样，都是来自于啊利未支派，那么这就有意思了，当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物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当那个圣经当中讲到家谱，当讲到那个摩西和亚伦的时候，讲的非常的简单，讲的就是什么呢？讲的就是雅各、利未、歌侠、暗兰，然后就是摩西、亚伦。但是如果你要是看一下后来接替他做领袖的约书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从约瑟开始讲起，一直讲到约书亚，整个这个时间跨度。细节到一个地步，总共有10代，很详细，讲到像以法莲呐、那个列法、利密、他拉、那个他拉呀、他汉呐，然后一直到约书亚之前的，像嫩呐，整个呢，你会发觉非常非常的细。那由此呢，你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如果是从约瑟到以法莲，然后一直到那个约书亚，很详尽的话。那么就说明，从雅各一直到摩西亚伦，中间有好多的人物被省略掉了。虽然说谁谁谁生谁，生只成为了一个生命延续的那种直接统序的一种概念了，而不是上下代之间的关系了。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你知道这个原因在哪里呢？这个原因也是你们需要知道的。所以呢，由于是我们有时间了啊，很多宝贝的东西我都可以告诉你们，你知道吗？这就关键在于什么呢？如果要是看约书亚为什么那么仔细，原因就是什么呢？他作为一个要承接摩西职责的这么一个重要人物，他往前推的话，他所有的出身一定要非常可靠，证明他实实在在。是出自于以法莲，而以法莲是出自于约瑟，知道吧？而且呢，是在那个约瑟的那个时候，那个伟大的雅各把以法莲和马拿西呢，把他次序给调转的。哎，那个让以法莲成为长子，马拿西变为次要的。所以这个谱系呢，他一定要非常非常的仔细。 但是，一讲到摩西亚伦，讲到摩西出自于那个利未家，为什么就不那么仔细了呢？你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原因就在于什么呢？摩西在圣经里，当我们等到讲到有一个块面，讲到是先知书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你们，我们在摩西以前也可以看到有一种人物，也发预言呐、啊，也有那种意象啊，论到将来的事啊，等等等等。但是圣经当中最正规的，把这个系统作为确定，然后作为开始的，是以摩西为开始，那就是先知系统。你知道先知系统啊，我们可能会以为是不是以利亚开始的，或者以赛亚开始的，或者以利沙开始的，通通不是。圣经当中呢，我们一般想到摩西就想到摩西代表律法，但是其实呢，摩西他的身上的那个职位啊，我们一般叫职位的时候，一般会列出三种：先知、祭司、君王。所以，如果论到职位的时候，你看那个摩西，请问你怎么看他？你就一般呢会把他往先知的那个角度来靠，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君王，他是领袖。然后呢，他不是祭司，因为亚伦是祭司，那谁是先知呢？摩西是先知，所以而先知出来的统系啊，都要来得非常特别。所以神呢，一般不让地上的先知呢，就他国当中的选民当中的先知，一定得前面走好多代，祖宗也都多少代也都得是先知，不需要。先知一定要来自于神特别的拣选，你要明白这一点啊，你懂得这一点，你就明白家谱的意思了。为什么摩西的家谱这么简略啊？好有意思啊！那论到摩西呢，我们就要知道他的3个40年。那个在美国啊，有一位非常伟大的神的仆人，名字叫穆迪，大家都知道他啊。我是特别喜欢他的。然后我们的牧师讲到圣灵充满的故事啊，也常常讲到穆迪。那穆迪呢，他论到摩西，他就讲了说，那个摩西呀，有3个40年，很特别的，你知道吗？这3个40年都是神在其中起作用。比如说第一个四十年，神是让摩西呀，用他的头40年呢，思想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一个希伯来人的身份认同的一个完成。所以在头40年当中，我们看到他的遭遇啊，他后来被父母呢就放在那个小的蒲草箱里，那个蒲草箱啊，就是我们一般在如果你要是了解近东历史的话，两河流域也好，埃及也好，包括古代以色列，人们都会使用一种蒲草，那种蒲草的主要的那个茎干的部分，把它切下来，然后中间划一刀，把它铺开，就成为最早的那个书写资料。英文的 paper 就来自于那个蒲草的那个字，那个东西呢，可以做人们的生活用品，所以呢，做成的很好的一个小蒲草箱。结果呢，摩西的父母看不能再把它藏在家里了，就把它放在蒲草箱里，顺着尼罗河，肯定不是主流，主要的那个流干了，是应该是个小支流，我相信，然后呢，顺着河就往下飘，是飘向地中海的方向，因为大家知道尼罗河的走向是从赤道以南呢，一直往北流，这是蛮有意思的啊。中国的很多的河呢，都是大河向东流，云南有个别的一些河呢是往南流，但是呢，唯有那个赤道发源于赤道以南的，就是那个维多利亚因沙湖的那个就这个尼罗河非常长啊，然后呢一直是往北流，流入地中海。那么呢，摩西我们看到他非常有福，就是他有一个非常爱他的姐姐，哇，这个姐姐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中国人很多的人的好姐姐一样。真的，一看到摩西的姐姐去，我就想起我的姐姐，真的就那么好，你知道吗？哎，米利安真的很好，虽然后来曾经反权柄啊，但是米利安小在摩西小的时候真对摩西好，然后他一路 蹬着脚丫也脚上也不穿鞋，噼里啪啦的噼里啪啦，可能也一边哭着，就跟着摩西的那个蒲草箱就一直往下跑。然后呢，上帝一切都有预备，法老的女儿带着一群宫女，正在前面的一处地方，正在岸边洗澡。这一切就这么发生了。于是摩西被法老的女儿，哎，那个收养为儿子，也被起名叫摩西。摩西的意思是从水中拉上来的意思。那么这个水也被很多人理解为、解释为，当然这些都解释得通啊，就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所处的环境，就像那个水深火热的那种光景一样。哎，所以这一切呢都非常有意思。所以呢，紧接着摩西呢就在埃及的王宫当中开始他40年的这个生涯。那么按照啊，像那个就是那个《使徒行传》如果看7章22节那里面的描述，就是摩西在埃及法老的王宫里待着呢那40年呢，他是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的，然后呢被形容为是说话办事行事都有才能。但是这种情形啊，你知道，到了第二个40年的完成，到了他80岁蒙召的时候，情况就改变了，他就变成了一个拙口笨舌的人。那为什么呢？我跟你讲，等一会儿我就告诉你们。啊，是由于那个摩西的谦卑呢，还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那个等一下呢就会谈这个问题。那我们看到的第一个40年呢，完成了身份的认同。但是呢，摩西的整个的过程呢，没有被一一太详细的解释出来，就给文学家呀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所以一般呢，人们会说是摩西的母亲，他的肉身的母亲，因为要做他的奶娘嘛，然后呢，会在摩西懂事的情况下，适时的，究竟他的多大岁数不知道，告诉了他希伯来人的身份。以至于他在40岁的时候呢，要解救他自己的同胞。哎，我们整个看起来呢，这一切描述的都非常精彩，也可以同时看到呢，就是法老家呢是知道摩西的希伯来人身份，并且在他40岁长大的过程中呢，也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歧视和虐待，在这方面，摩西的成长算是蛮顺利的。起码身体高大呀，营养各方面这些都健全呢、啊，还有奶娘啊，还有呢他的那个法老的女儿的那个养母罩着他呀，所以呢，摩西长大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没有伤痛，唯一的伤痛就是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民族，整个的民族在苦难之中，所以呢，第一个40年呢，他是完成他的身份认同，思想他究竟是谁。完成我是谁这个过程。那第二个40年，哎，那个详细的过程我们就不说了。那么呢，他就到了米甸的旷野，开始要牧放他那个岳父叶托罗的那个羊，开始另外40年。那么这40年，那么他又完成什么呢？就是神借着的第二个40年，让他认识到自己乃是一无所有的。哎，我们说这是穆迪所评价的啊，穆迪所看见的。那么也的确，哎，那个40年的这时间，摩西在旷野当中有了家庭，然后也有了儿子，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呢，他的太太西普拉呢，对他也特别的好，所以呢，那个西普拉甚至成为那个外邦教会的一个预表之一，哎，所以呢，第二个40年呢，被描绘的那个不多，但是我们可以说呢。第二个40年是摩西啊，相当不容易的40年。你要知道，作为一个有志向的人，然后呢，在旷野当中就打发他第二个40年，而且我们经过，你比如说我明年60岁，哎，我是1965年生的，哎，我就尤其能感觉到，从40年往后，从40岁往后，那个生命的那个重要，不再年轻了。可是这个阶段呢，却特别有观察力，智慧开始有点增长。虽然，依不同的情况，依不同的人的情况而论，哪个人多些，哪个人少些，像我的智慧就可以呢，说比较少的一点。但是呢， 总是能发现自己有点智慧了。但是稍稍觉得观察力行了，有点智慧了，渐渐也有点能忍耐和节制了，很快你将会发现，你的健康将会断崖性下降，你人生的暮年就要到了。所以摩西，你知道吗？摩西，尤其当他写到诗篇第90篇说，人一生的寿数是70岁，若是强壮，才勉强能活到80岁。那当然，摩西是究竟什么时间写了这个？有人说是在旷野漂流时间，那么就比较可靠啊，因为他活过了80岁，然后每天都看到百姓在倒闭，因此他就慨叹，很多人活不过80岁，但他活到。所以呢，他处在40岁、41岁到80岁那个期间最为宝贵的阶段，结果呢，要每天就跟羊打交道，羊又不说话，哎，你知道吗？这是非常非常苦痛，然后会非常非常磨人的耐心。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那么当第三个40年来的时候，当第三个40年来，那么呢就可以看得出，头四十年，最早的40年，头2个40年，在摩西的一生当中都没有白过。那么第三个四十年，他发现什么呢？目的就说，第三个四十年是摩西发现，伟大的神呐，偏偏就要在那明知是一无所有的人身上做事情。你不是无能吗？偏偏呢，哎，就让你做事情。哎，你服不服吧？有时候我们不服也得服，神就是这么奇妙的。那个为什么要这么看呢？为什么要说经过了第二个四十年，摩西蒙召的时候80岁，然而他却是一个，就是一无所有的人，而神要在这一无所有的人身上做事情，就是啊，我们需要了解到，当摩西蒙召的时候，当他80岁的时候，他跟神面对面的时候所说的话，所带出的一些含义，我们会注意到摩西面对神的时候，实际上呢，有一种情形，大家需要了解。圣经当中记载的所有的伟大的属灵人物，当他们遇见神之前，都有一个共性，他们从来没有个别的自己在寻求神。所以啊，我们今天呢，你要听得非常的安然，非常平安。因此，我们不必来苛求一些还没有信的人说：“你快寻求神吧，你不寻求神就是灭亡。”你放心，一个没有遇见神的人，遇见神得怎么遇见？得伟大的上帝超越时空的入侵到我们这个时空，是得他主动来遇见我们，我们才能遇见他。如果不是他来找我们，我们这些人呢，再伟大，不会自己寻找神。那也许你会说，不啊，牧师，我在没遇见神之前，我也渴慕啊，我愿意寻得生命的意义、人生真理，然后生命的救主，我愿意啊。你愿意是不是？你愿意，就连你那个愿意，都是上帝放下的，都是圣灵的工作。你服不服？直到你遇见他。所以呢，圣经当中，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这些人蒙福啊，蒙福的很特别，而且呢，那个理所当然，就是因为那些伟大的人物，包括亚伯拉罕，包括所有的人，都一样，都没有主动寻求神，都是神主动来找他们。那一直来找摩西，结果摩西怎么说？摩西见到神呢，当然很好奇，因为荆棘被火烧着，却不烧毁。这究竟啥意思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据说呢，在西乃的旷野和米甸的旷野，整个在近东那一带，由于比较干燥，你知道吗？由于比较干燥，所以呢，就是那个旷野当中，有的时候呢，那种风吹着那个野地当中的草，那么有的时候甚至能吹成团状，哎，很有意思。然后呢，在太阳、阳光那个极强烈的照射下呢，有的时候就会自然有自然现象，哎，但是呢，自然的情形呢，有时候一把火，东北人说就了光了，一着就着完了，越容易着的，它越容易迅速的烧灭。但是摩西看见的那个，哎，荆棘被火烧着啊，却不烧毁。 那究竟什么是经济呢？什么是火呢？我在今天不给你们多解释，你知道吗？历史上关于什么是经济、什么是火，解释可多可多了。就是由于解释的太多了，所以我不告诉你们。如果解释的少，我反而跟你们说，没关系啊。总之，未来你们听到怎么讲法，经济是以色列人，火表明来自于法老的，或者来自于神许可的试炼，然后呢，怎么烧都烧不毁，这就是摩西所看见的内容，可以。但是呢，你同时也要知道另外一个情形，就是在圣经中呢，每当提到荆棘的时候，荆棘不是一种好的植物。荆棘啊，如果你要是读那个《士师记》，你还记得那个那里边就讲到树林的有一个比喻，讲到树林当中有一些果树来选谁做王做王做王，结果呢，这棵家。那个家树，这棵果树，谦虚说我不做王，那棵也不要做王，谁做？最后谁闹着要做王啊？还记得不？荆棘，就是荆棘，大言不惭的，他最不适合，最不配做王，他反而做王。那么荆棘呢？尤其呢，如果你再读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讲到那个荆棘丛中的那个第三种情况的稻种所撒的甜土，那个光景。经济就表明世界上的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啊，今生一切的私欲和骄傲啊什么的，所以经济不是个好东西。所以如果在解经上，把以色列人解释为那个怎么烧都烧不毁的经济，合适不合适？有的人觉得不合适，就会另外带出别的结论，他们认为是别的意思。所以总之，我给大家一个悬念啊，我们在这个地方不用特别的意见统一。几种的解法呢？如果你听到了，我们都要怎么样呢？都要尊重。最后你持定一个自己的想法就够了。哦，我们不去批评别人。哦，那个我们看到摩西呢，当跟神说话的时候呢，有两个环节，我觉得是相当值得大家在摩西蒙召的事情上需要注意的。一是摩西的谦卑的表示，你还记得摩西当神告诉他去见法老？结果呢，要带我的百姓出埃及，所以呢，后来那个汤姆叔叔的小屋，那里面呢，那个老电影，你们有谁看过？汤姆叔叔的小屋，有的时候反而是我们从国内来的人看过，在美国待过的人很少看过这片。那里面就唱那个歌，就是那个释放我的百姓离开埃及，就是用的那个。就是用的出埃及记，神告诉摩西，你告诉法老，放我的百姓离开。结果摩西后来一听到神的，给的任务，我们会看见，有两个情形：一是他谈到自己的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谈到神的情况。你读经的时候注意啊，谈到他自己的情况呢，我们会注意，他一再的强调自己是没有能力的，拙口笨舌的。然而，结合着《使徒行传》第七章22节，他是拙口笨舌的吗？他是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那为什么自己称是拙口笨舌呢？我跟你讲，很多呢，牧者在解释摩西的状况的时候呢，都会解释说，这是因为摩西啊谦卑。他们一般会强调说，第一个40年，摩西太自告奋勇了，有点太那个逞强了。然后第二个40年，摩西就变得谦卑了。但是我今天给大家一个不同的结论，其实摩西不是谦卑了，摩西是自卑了。谦卑是啥意思？谦卑是明明有，却强调没有。所以有的时候人谦卑过分了，反而有点讨人嫌。你发现没有？他明明有，他就一再的表示我不能，那个意思就不想帮忙呗。是不是？哎，那个，你多点表示，我们到后来都明白了，那就算了。但是自卑不一样，自卑是什么呢？把真实的状况暴露出来，我就是不行，我真的怎么都糊不上墙。那你说我是这一块怎么样的泥巴？我们为什么说摩西是自卑呢？因为大家谁都别试了，也没这个机会，因为谁哪怕有机会像摩西那样。经过40年在旷野， 跟那个羊在一起，你都会丧失掉语言的那个功能。虽然摩西有太太，然后也有那个也有儿子有岳父，但是古代的社会你知道吗？那很多人不像今天的人这样善谈。我在今天呢，有的时候我跟你们讲句实话，由于要服侍要用嘴，有时候我都有点不喜欢，我怎么这么能说呀？你们明白不？其实我原本我这个人呢，我生下来呢是个老实巴交的，不怎么能说的人，有点吭哧吭哧的，不怎么愿意说话。但明明的，上帝后来呢，就要让我用讲话这种角度呢，这种方式来服侍他。但是其实讲多了，你也知道，言多必失，话一多呀，有的时候不是恩高的特征，是软弱，很多缺点，很多失败的特征。但是你知道吗？当你看到摩西的时候，神就生生的用40年把摩西的特别善讲的这个部分，把它拿走了。那古代的社会呢，虽然摩西偶尔也回家，见一下太太呀、啊，见一下儿子什么的，但是古代的人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故事，古代的人，尤其男人一在一起，就像那个日本的那个歌《北国之尊》一样，《北国之尊》，你们知道那首歌吧？那首歌里面就形容说，家兄就像老父亲，一对孤那个孤言寡言，那个寡言人，就是哥哥啊，就像爸爸一样不善言谈，兄弟俩就在一起就是什么呢？孤言寡语，孤言少语，像不像？所以今天如果你在中国的社会，你有的时候跟一些年老的人，哪怕再怎么亲密，没什么话说的。古代社会就是这样。所以呢，那个摩西的语言系统啊，就在那个阶段越来越丧失。但是呢，他的语言的方面功能丧失了，哎，那个越来越那个减弱，能力减弱。但是另外一部分呢，却被突出了。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个传说，你们可以注意，这个传说呢就讲到摩西啊，在那个旷野待了40年。你知道摩西是怎么待的？因为他每天跟羊打交道，羊是作为人的那个象征和标记，羊是像人一样，也常常有很多问题的，比如说视力不怎么好，然后呢一看哪里的草好吃，就有点偏行己路，去那里多待一下，结果呢别的羊走到前面去了，他就落下了，所以常常就需要有啊100只羊有99，然后有一只要牧人要单独跋涉那个旷野山川那样去找他的那样的经历，100只羊有99，你们会不会唱？好可惜，这都是穆迪过去在那个穆那个布道的时候唱的歌，他的那个副手给他弹琴的那个副手，音乐的副手叫 Sankey，拿到那首诗就谱上去，然后就在布道会上唱。拯救人无数，哎，你知道吗？那个摩西，我们为什么说他跟羊打交道，然后呢，却有一部分的东西特别的出来了呢？就是跟羊在一起的爱心和耐心。那以色列人就有个传说，说摩西后来到一个什么地步，他对羊啊充满耐心。而在圣经当中呢，有一个一致性的一个规律，上帝每当使用一个领袖的时候，包括君王也好，或者是那个先知也好，领袖也好，一般都会把他呀对待百姓，尤其是对待羊的态度，两者都串在一起。拿一个简单例子，就是你在做领袖啊，包括做君王，包括做先知之前，你怎么做羊哦？对羊的，如果对羊对得好，就让你做领袖、做君王、做先知。就是这个规律，哎，所以呢，所以这一点呢，就在圣经当中，你说这个一贯穿就很关键。所以以色列人的传说当中就讲到说，摩西对待那些容易犯错误，然后有的时候路线方针政策也掌握不好，走得很不坚定的一些羊，你知道吗？摩西有的时候就把他们叫到面前就做思想工作。你说怎么做思想工作呢？摩西就很耐心地跟他们说， 你看看你怎么这，你咋这样呢啊？你要记住，以后就别再犯这个错误了啊，就很有耐心。所以以色列人呢，深深切切的知道，摩西牧羊40年呢，他是在那个牧羊人这方面是过得了关的。所以等到后来啊，当你那个在读诗篇的时候，还有呢，当你在读那个整个从那个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在旷野，还有到民数记、到申命记，看到摩西在旷野当中怎样对待他的百姓，当然也有发怒不高兴的时候。你比如说在那个第二次击打磐石，就发怒了嘛，哎，就发脾气了嘛。但是在一般的情形下，你会发觉，摩西一听到什么怨言，第一时间干嘛呢？去到神那里求啊。所以呢，摩西的身上有一部分，他虽然不是祭司，他不像亚伦那样帮人献祭的，但是在代求的方面，摩西的身上有祭司的影儿。哎，要了解这一点啊。哎，那神就特许摩西拥有祭司身上那种代求的那部分的功能。大家要注意这一点。那在这个同时呢，需要跟大家讲到。论到神的那一方面，这方面呢，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在读经的时候呢，不怎么太注意。其实有的时候呢，就连牧师都不怎么讲。其实就是关于啊伟大上帝名的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当读到那个出埃及记从第三章开始，然后到第六章，不断的摩西跟神之间呢，就在讲啊。神就派他呀，结果他就不同意呀，然后就涉及到我是那个左口笨舌的，然后呢，另外就论到如果到神百姓中间，然后百姓要问谁差我来，我咋说呢？你知道吗？这些话都在问，那就涉及到神明的问题。那神明的问题呢，这里面就涉及出来了。我在这里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一定要告诉你，因为非常非常关键。那我们知道，这个名被告知为，就是我是耶和华，神说是自有拥有的神。然后呢，特别特别关键的一点，一般人读经不注意，你读到6章3节，那里面神做了一个补充。神说什么呢？神说我的名，你们的列祖未曾知道，你知道吗？我给你们一个这个小题目，你们不信呐、啊？如果你们把这个题啊作为一个圣经问题，离开这个主日学之后，你去问一，当然就不要找牧师传道人了啊，免得带来一些为难和尴尬。有时候问一些灵命比较好的弟兄姐妹，圣经比较熟的弟兄姐妹，你问问他们这是啥意思？我的名，耶和华，你们的列祖未曾知道。从直觉的角度上，你会怎么读出什么内容来？仿佛是摩西以前的以色列的列祖未曾知道耶和华的名字，耶和华，是不是？你得出这个结论，对不对？对吧？一定是的。但是呢，这么一说呢，一定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呢，其实耶和华的名字啊，已经显示出来，已经启示出来。而且从亚当的那个后裔啊，以挪士的，那个从赛特那条线一路下来，从以挪士开始，人们就知道求耶和华神的名了。那一直求着，一直求着，然后虽然到了以色列人在那个埃及430年，那么后来呢，雅各也去世，然后呢，那个约书就是那个。啊，就是那个约瑟那一代的人也都去世，后来就一段时间，就是后来的列祖了。但其实呢，耶和华的名字其实并没有失传。那怎么叫耶和华的名字？你的列祖未曾知道的，这就是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我告诉你，今天来就来着了，因为你今天就能知道。哎，因为什么？你知道吗？耶和华的名字，我们要了解圣经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神学概念，这些呢都是传道人必须要知道的，读神学的人必须要知道的。但是神学 平信徒呢，经过不断的真理造就呢，也一定需要知道，就是圣经当中一旦提到神的名的时候，神的名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号，而是背后的一个神性的显示。哎，作为我们人呢，我们很难。哎，你比如说爸爸妈妈真的给我们起拿巴，我们都没办法。大家知道拿巴啥意思吧？就亚比该的那个前夫，哎，前夫，我一般不怎么使用"老公"这个词儿，哎，因为"老公"这个词儿呢，严格说来不怎么好听，哎，老公呢，是以前老的香港、澳门，老的广东，就是那种黑社会或者是那种不良场所，就是帮助那些很坏的人。去逼良为娼的那些坏蛋，那些打手，一般叫他们龟公或者叫他们老。后来，在那些不良场所，有些女性也得找依靠，因为有个能打人的人，如果要是帮着她，或者是不打她，她就可以活得稍微平安一点。所以呢，这些不良女子呢，就会找个别的人做依赖，因此也把这些曾经打过他们的人、逼他们为娼的人叫老公。所以呢，当然呢，现在后来有些弟兄姐妹说时代变了，意也变了。我说好的，你们随便叫吧。哎，那个我没有权柄干预任何人，但是呢，我觉得有更好的叫法，就叫先生或者叫什么。所以我一般我不叫老公啊。哎，那个，你知道吗？在那个圣经当中，当提到这个人名字的意思的时候，人的名字的意思呢，有的时候能达到那个目的。叫英俊呐、啊，叫雄才伟略啊，最终的真的成为那样，但有的人就不能够。哎，有的人不管名字叫得多伟大，都没办法成为那样的人。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圣经当中一到提到神的名字，那就不得了。神的任何一个名字，都是他神性的反应，知道吗？哎，如果他的有个别名字，如果是你说，哎，这个名字对我而言还有点陌生，不要着急，你未来去经历吧。你这样经历那个名字，那名字对你来讲一定是极其奇妙、丰富而且伟大的，因为他任何一个名字都要带出与那个名字相同的能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伟大上帝不说谎，他信实，他叫什么名字就是一位怎样的上帝。那在显示名字在这个事上呢，我们就会看见有一个情形：当摩西和当时代的以色列百姓问到神的名字的时候，神特别告诉他们说：“我叫耶和华，我是自有拥有的神。”你知道好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们当看到这些瞬间、这些细节的时候，都要特别思想一个情形：就什么东西啊？比如说，神向摩西回答神名字的意涵的时候，他一定不是所问非所答。你比如说，如果要是对那时代的以色列人说那个神叫什么名字，然后把神叫一个另外的某些名字，有个别的名字可能说起来就有点不相关。你想想，如果要是那个，如果当时以色列百姓2、3百万人口，在法老的那个暴政底下，那应该神什么样的名字对应当时的光景？你就需要想，这就蛮有意思。我们要知道呢，神回答名字的意涵呢，就是跟时间有关，因为神是自有拥有的。然后以色列人问这个问题，是处在一个非常难过的一个时间段，在430年的那个几乎是最高峰点上，因为到后来大家知道，当那个法老如果要是想那个苦待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甚至怎么样呢？甚至让他们弄泥，然后呢不提供草，然后要来做砖，所以你又要弄泥，又要弄草。所有的工都要弄在一起，那是非常累的。 所以几乎是430年的时候是达到苦难的高峰。所以神回答的问题一定跟当时百姓所处的那个光景有关。啊，那所以你在这里一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以色列百姓430年，那么当中有多少代曾经在埃及一代一代的死去？你发现没有？人们的活的就再怎么长，许多人是没有办法活得像摩西那么长的，多数人就是70岁、80岁，然后在很累的情况下，人们寿命一般都不怎么长，很快就死掉。所以，上帝回答了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关于时间的概念。而关于时间的概念在说明什么？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神呐，我们这些百姓一代一代的，如果我们在埃及只能活30岁、50岁、60岁，结果你告诉我们说你活到永永远远，你听起来来气不来气？来气不？哎，一定很来气。但是我告诉你，当你觉得很来气，很正常，但是你要另外想一想，那就是，如果伟大的上帝告诉那在埃及地已经住满了430年的一个民族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他实际上在告诉你什么？是在告诉你，伟大的上帝将以色列民族在埃及地受苦的时间都已经数不算了，知道吧？他关键的环节在这里，而且实际上，没有说明白，但是呢，实际上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既然已经告过，要让摩西和亚伦去带百姓出埃及，那就表明今年就结束了。他实际上是这个意思。那也许你会问，那个6章3节又提到说我的名字耶和华，你的列祖未曾知道，又表明什么呢？你知道吗？这里面是另外的一件事情。这就是跟名字有关的事。我们不是说神所有的那个神性都透过他的名字来彰显吗？来启示吗？其实呢，在以色列列祖在以往的历史上，在创世纪里面被记载的时候，你会看到神伟大工作、神性不同的彰显。比如说挪亚的时候，神表现出来的是审判；等到亚伯拉罕的时候，还记得亚伯拉罕经历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两个方面，使无变为有，使死人复活，发现没有？这是表现在，特别表现在能力方面的。那个撒拉是不能生育的。我们说过，不是中药调一调就能那个，然后呢就能好的，绝对是伟大上帝能力的介入，使无变为有的。然后呢，摩利亚山上，以撒原本是应该什么呢？是应该去死的，但是神让一个公羊来替代他，所以圣经说，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所以呢，亚伯拉罕经历的是这个，然后以撒经历的，还有我们特别跟大家说，你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本书，你就可以知道那个雅各所经历的，还有约瑟所经历的。但是我要告诉你，等到你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出埃及记的这个名字，然后呢，它所透露出来的这卷书的主题思想是伟大上帝的工作。你在出埃及记当中看到神的工作，哇，那个不得了，怎么个不得了？这个不得了就是，你那个一路都在经历，比如说那个。你看到摩西，看到旷野当中的荆棘火焰，然后还有神让摩西把手放在自己的怀里，然后一再拿出来，结果是什么？哇，都是麻风，然后再放去，一再就拿出来，结果呢，瞬间都好了。哎，然后呢，紧接着在埃及兴出石灾来，我等一下就会跟你们讲，那石灾可不得了，啊，然后呢？等到再后来，那个时代的顶峰就是逾越节，逾越节的当夜，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紧接着过红海。哇，那红海，当你看到摩西十诫的那个电影的时候，只有好莱坞啊，他们真是西方的电影当中能展现出那非常那个伟大那个 非常宏壮的那一幕，百姓从那个海底行走啊，如同走干道一样，两边的那个水啊，都那个成墙成垒那样来立起来，那这都是违背自然律。然后呢，再到旷野，你会看见一路都是伟大上帝的工作，马拉的湖那个马拉的水变苦了，一根木头扔进去，水变甜。哎，然后呢，再走走，旷野当中有供应，有水泉，有棕榈树，然后再等到嘴馋了，想吃肉了，成片的鹌鹑，然后呢，那落到营地这里来，然后再那个再想吃了，哇，每天早晨天不亮，玛拿都降下来，再想喝水了，一吩咐摩西在磐石上一凿，那么一击打，水出来了，哇，你一路看上去都是什么呢？都是伟大上帝的工作，而这一切你知道吗？就以在西乃山上，神用自己的指头在石板上写字，刻出十诫来，为达到最高点。你知道吗？样样都能看到伟大上帝的工作。其实，当我们说到这一切，我为什么举例呢？其实，如果拿圣经里面的话，就等于在告诉你，就等于神在告诉摩西。摩西啊，当你看到，从你看到荆棘火焰，一直到看到那个西乃山上，我向你颁十诫，一直到那个出埃及记那个结尾，会幕当中充满神的荣耀，充满神的同在，这一切从耶和华的名当中所出来的这一切，你的列祖都未曾知道。明白了没？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了，你就知道。那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了，你就可以知道，哇！如果这样的话，那出埃及的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所见到神的荣耀，大不先前呢？大不大过先前？大过先前呢？而且你看，挪亚时代的洪水，虽然那一家八口还有那个生物都得蒙救赎，但你看不到神。可是你在旷野当中，后来圣经就告诉你，天一亮，在以色列的营盘那个旁边，就有云柱出现，只是你不能靠近。然后等到天一黑，云柱自然转变成火柱，整个40年之久。哇，你整个你看到这些，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以色列的列祖。所未曾知道，未曾知道，其实就是什么呢？圣经当中所提的知道，然后呢，通常都使用 knew，这个那个英文是用 knew，这个那个就是 know 的那个过去式，就是经历到的意思。你的列祖都被经历到，但是你们这个时代的以色列民，就会经历到神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从耶和华的名当中。出来的伟大的神迹和工作，哇，这么说起来，多让人激动啊！哎，所以如果你这么一看，摩西的蒙召厉害不厉害？非常厉害。摩西的蒙召就不再是像出埃及记那个像创世纪那样，只是个人化的。那个像耶和华神告诉挪亚，我要救你们一家八口，救世上的那个。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活物进方舟。一见到亚伯拉罕，我要使你有孩子，使你有后代。一见到以撒，如何？一见到雅各，又是如何？你在创世纪当中比较多的就是什么呢？个人的发展到那个约瑟。你在约瑟的一生当中，你去找耶和华神有没有跟他显现的这样的记载？耶和华神似乎都在冥冥之中，在看顾，在保守他。但是你在出埃及当中，就会看到伟大上帝手的工作。哇，这个就不得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堂课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说，摩西五经，摩西五经，你千万不要把创世纪作为五卷书的核心。五卷书的核心是出埃及记。然后呢？整本旧约圣经都是出埃及记最为核心， 为什么呢？因为它跟新约一对应，它是讲到羔羊的救赎的，就跟耶稣基督的救赎就串起来，就对应起来啊。所以感谢主。那摩西呢？当讲到这些啊，我们基本上啊，我们说关于他这个呢，就已经啊大致都解释了。那摩西的一生的工作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神使用他呢，就是那个尤其在他最后的40年，第三个40年，他乃是带领百姓出埃及，然后组织并领导百姓的生活、军事，也包括敬拜的行为。敬拜的行为呢，并不完全是亚伦在做，摩西呢有积极的参与，而且你会发觉很多的吩咐是神直接吩咐摩西，啊，有的时候是透过摩西告诉亚伦，啊，那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从神那里有领受，然后呢，向神的百姓呢来颁布律法，然后再有呢，就是他虽然不是像大祭司亚伦那样被命名为被那个特别给予圣职叫大祭司，但是呢，却是一个能像大祭司一样为百姓代求的那一位。这是因为呢，我们上个礼拜上课的时候告诉过大家，摩西在他的一生中呢，对神的属性非常非常的熟悉，以至于他一代求呢，哎，他一用祷告做代求，亚伦呢是用祭礼、祭祀的方式做代求，摩西呢一用祷告做代求啊。结果呢，那神就听摩西的祷告。那么这种祷告的形态，明白神的属性，并按照神的属性来代求，并且产生祷告的效果的，它贯穿整本圣经，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等你读到旧约其他别的书卷，也可以看到呢，就是类似的这样的那个性质。那关于出埃及记啊。那个，另外我们稍稍提一下呢，就是跟他的事件的真实性，然后时间还有路线，我们的那个不多讲提一下因为呢很多人读圣经呢是有这个兴趣的，出埃及的这个伟大历史事件呢，它实际上按照现在的史学家的判定，比较倾向于早是在主前第15世纪。也就是主前14多少多少年的时候，那么呢，最晚呢，不晚于主前的第12世纪，也就是11多少多少年的时候。但是我们说呢，晚到12世纪啊，太晚了，如果那个，因为我们现在大家知道呢，就是那个像那个扫罗，还有大卫，就已经是什么时间的人了呢？就已经是那个差不多10世纪、11世纪那个阶段的人了，那所以呢，如果要是出埃及要往前才追100年的话，我们就说那就不可能了，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无法解释，所以最好的时间段呢判定呢是主前的第15世纪，非常的合理然后这个是时间的这个跨度，另外呢，在这个真实性的方面呢。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圣经是，旧约圣经是犹太人呢所臆造出来的，他们自己编造了他们的历史，然后呢羞辱埃及人，这对埃及人是极大的不恭敬。但是，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说啊，因为你在别的国家的历史上，尤其在埃及的历史上呢，看不到这样的描述，因为我们一般呢学史学的人呢，一般会有一个结论，印度的历史呢是非常不注重历史的记录的。你要想了解印度的历史，非常难。它古代的时候小国家也多，然后语言也多，历史也杂，很难理出一个五六来，很难。然后呢，中国的历史呢还好，比较注重写历史，但是呢，中国的历史开始的太晚。很令人遗憾，哎，想记，没什么好记的，所以你找夏朝，怎么也找不到夏朝，所以现在史学家一般认为夏朝搞不好就在那个两河流域或者在埃及呢，很多中国的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反了大一统的这个说法，你知道吗？如果把中国的文明追到两河流域或者追到埃及， 那中华民族的神圣独一性就成问题了。那有些人是不高兴的，知道吗？大家都知道谁不高兴，对。所以呢，那个中国是这个，那个埃及呢是写历史特别清楚的一个民族，偏偏埃及没有记载那个出埃及的事儿。而如果要是说起来，一个国家有200-300万的那个奴隶，如果出走，按理说应该是件大事吧。可是这句话也要反着说，偏偏就是由于200-300万的人口离开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如果从正史的角度，国王如果要是想，法老要是想特别的表明我的志向，国泰民安，一切都亨通。他如果发生有200-300万奴隶出走的事儿，按理说他动权威，是可以让那个执笔者史官不要写的。所以呢，你正方面说，圣经站不住脚，是圣经时代的人伪造历史，也有他的讲法。但是反过来，也可以有另外一个讲法，看到没有？哎，所以呢，这就是我们领受一下就行了啊，不用多讲。那关于这个路线呢，其实呢，关于这个路线呢，历来呢有不同的那个讲法。我们现在呢一般提到以色列人如果出埃及，然后紧接着就要干嘛了？就要过红海了。大家知道过红海的地方是在那个一到一看近东的那个地图，大家知道红海的北部呢，那么那个在红海的北部，然后一直到那个地中海之间，后来就修了苏伊士运河嘛。那整个的红海的那个段落啊，也就是埃及和西乃半岛之间的那个红海那一段，因为呢，大家知道红海呢在那个西乃半岛的另外一边还有一段，知道不知道？哎，你们看地图啊，你们就知道从雅各伯湾。然后呢，那个是那个红海的另外一边，所以呢，红海刚好有一个三角形的西乃半岛嘛，所以就出来两个狭窄的三角。那埃及跟那个西乃半岛之间，那个红海宽到什么地步呢？宽到124到155里，那么是蛮宽的。那么后来呢？其实，那个史学家呢，他们就告诉我们，希伯来文的圣经呢，其实也告诉我们，圣经当中后来所说的过的那个红海，你知道是它真正是指哪里？是指着就是修苏伊士运河的那一带的沼泽地带，在古代的时候有大片的湖泊沼泽，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海。这么听起来，你们会不会有点失望？但是不要失望，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文把那个红海啊叫 Yam Suf，就是在这个旧约圣经，把红海叫 Yam Suf。Yam Suf 是什么意思呢？Yam 是海，Suf 是那个芦苇的意思。所以呢，其实那个古代以色列人呢，跟着摩西过的是一个浩瀚的湖泊地带。它也很深，也很宽阔，只不过呢，不如现在的死海，不，那个红海这么宽这么深。但是我再次强调一下，不要为这个失望，也不要为这个来批评我啊。为什么呢？因为一，希伯来文原文是这么说的；二，大家知道马丁路德吧？马丁路德后来把圣经从德文，把那个从希伯来文翻成德文的时候，他就没有再使用"红海"这个词，而使用的是什么呢？芦苇海。哎，但没关系啊。我们现在那是不是我们离开这儿，我们到处宣扬说以色列人过的是芦苇海哦，不是红海，不要这么说。我们依然叫它红海，但是我们知道它指的是哪一段，是指的古代的那个片的沼泽湖泊地带，非常那个非常宽广，也是人力要想涉渡的话，你是渡不过去的。你放心吧，除非神显神迹，所以这点就够了，这点就够了啊。然后大家依然叫它红海，啊，那个不要那个 啊，不要改变啊。那接着呢，我看还有多长时间啊？还有20分钟，我们就进入到那个，我们就谈那个，我们，就是那个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也就是红海和那个地中海之间的那个陆地地带，古代的湖泊地带，然后就进入到西奈半岛。那这个部分呢，大家就读经的时候慢慢读，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啊，世界这个路线呢，还可以稍讲一下的，就是它可以沿着地中海的那个岸边，一路往东北去，就是要走一条圣经当中非常有名的路线，叫做沿海的路。你们知道沿海路吗？沿海的路，那么呢，那条路啊是非常古老的一条商道。在第一堂课当中，我没有提到。那么，那个，如果是那么一走呢，其实2、300万的人口，只要过了那个古湖，那个芦苇海，那个圣经后来我们叫红海的那个地带，只要一过了，最长的时间呢，不会超过3个月，就可以到达迦南美地。但是呢，你会发觉啊，神不是这么带的，神就后来呢，让整个的摩西五经的后四卷书。就以啊西乃半岛为舞台，然后呢，主要就是看大家呢，看以色列民呢，就围绕着西乃半岛，后来几乎是叫绕行40年，就故意避开那个沿着地中海的路去以色列。其实如果沿着，就有点像今天的情形一样。那今天呢，大家知道那个以色列正打哈马斯呢，其实埃及如果想从埃及到达那个什么拉法口岸呢？到达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巴勒斯坦人的那个地方，那个巴勒斯坦和埃及的边界非常容易，就是走沿海的路就过去了。哎，那为什么要那个转了一个弯儿？过了红海之后，我们叫过红海啊，然后就往南下，就沿着那个西乃半岛的西边的那个岛的边缘啊，就开始往南下，然后最终的目的地呢是在岛的那个偏南，但不是绝对南的那个点，就是西乃山那里，就在那里，然后待了不到一年，到了民数记呢那个开头那个不到一年，然后呢就开始往北走，到后来呢走不成就开始绕行，那为什么这样呢？你知道吗？这里就出现一个情形，那这个情况呢，暂时还没有显明，没有明说，可是呢，它的危机已经出现了。其实就是，如果你沿着那个埃及的沿海，然后也包括西奈半岛的北边的沿海，然后接着再沿着以色列的西南沿海一路去以色列的话，你知道吗？一过了埃及的境地，一过了西奈半岛的区域。最直接发生接触的，就是现在埃及所面对的情况，就是有腓力士人住在现在巴勒斯坦人所住的地方，而实际上说来呢，腓力士人这个名字，那么后来呢，就成为巴勒斯坦的这个名字的翻译，知道吗？哎，那么那个很有意思的是，那个腓力士人呢？如果你看那个创世纪当中，就是挪亚后代的家谱呢，腓力士人是属于韩的后代，韩的后支，但是呢，他却在古代不知道什么时间呢，结果你知道吗？他们乘着船往北边去，然后在地中海北边呢，在那个靠近希腊的一带，有一个很大的岛叫做克里特岛，知道这个岛吧？这个岛呢，在圣经时代呢，又叫做加斐托，他们在那里住了相当多的几个世代，结果就在以色列人进军迦南之前，腓力士人怎么样呢？越过海洋，越过地中海，从加斐托，从克里特岛，来到了腓力士，就住在现在的巴勒斯坦国所在的区域。然后呢，大家如果读旧约圣经，等大家读到那个士师记的时候，先别着急。你们现在一般听的只听到一个地名最熟悉，就是那个加沙。 但等你读到四世纪，你将会知道那个时期的腓尼基人，也就是巴勒斯坦人的祖先，他们是城邦制的。所谓的城邦制，就是一个城就有一个王进行管理。但城邦制呢，有五座城，叫 Pentapolis。Polis 是城的意思，Penta 是希腊文五的意思。这五座城呢，组成一个大的联盟，对抗以色列人。加沙是其中一个，还有另外四个，还有一个叫加特，还有一个叫以格伦，还有一个叫雅什基伦，还有一个，你们去看看叫什么？总共有五座城，很有意思哈、哦。哎，所以呢，那个我们按我们今天的考虑，为什么神不立即带他们经过洋海的路进以色列呢？进迦南呢？可能就是怕以色列人一到迦南地就碰到强敌。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时代啊，迦南地还是挺可怕的，不单单是基利亚巴，就是希伯伦那个地方有巨人，甚至在那个就是沿海的西南沿海的腓尼基平原有腓尼基人，而且呢，在圣经时代，如果一谈起什么时候人们开始拥有铁器的，你在读那个士师记还有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那你就告诉我们，腓尼基人最早拥有铁器，而且那时候啊，那个到什么地步，以色列人住在高原上，想要有一个农具啊。那个自己打不了，得用比较贵的价钱到那个腓尼基人那里，然后呢，腓尼基人给他们打。然而腓尼基人那就拿东北人和话，那就为难你，东北人叫拿放你，就是为难你，那就要你多交钱呢，然后才给你打呀。然后呢，进行那个武器方面的那个禁运，为了达到控制以色列武力增长的这样的那个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就相信呢，由于腓尼基人的存在，再加上迦南地很多地方的强敌比较厉害，所以神就带他们呢到达了西奈半岛。那在那里呢，修加上旷野走的3个来月，然后呢，到达西奈半岛，前面走了3个月，然后到达西奈半岛又停留了不到1年，所以呢，在那里接受律法，建造会幕。所以大家整个看呢，大致的情形就是这样，思路往下捋，啊，所以呢，这就是一个路线的问题。然后等讲到民数记啊，往后啊，我再告诉大家另外的路线啊。那现在呢，跟大家提一下呢，就是关于啊，就是本书的它的重要讯息啊，一个呢是关于那个十灾和逾越节，那么另外很重要的呢，就是关于那个西乃的律法。还有会幕等等这些内容啊，都会讲给大家听。那我们先看一下关于逾越节啊，它是跟呢十灾连在一块的。当第十个灾发生，那逾越节就发生了，就成就了。我们当看到十灾和逾越节的时候呢，经文主要的内容是在第5章到第11章。你如果仔细看呢，你会看见在这5到11章中，摩西啊，奉神的命令去见法老，然后呢，曾经向法老发出过8次的正规的请求，就放神的百姓离开，到旷野去敬拜神，去侍奉神等等等等，但是呢，却受到法老8次的拒绝，哎，8次的拒绝。那于是呢，你知道吗？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由于有法老的拒绝，灾呢才兴出来。所以好多人呢，你知道吗？好多人在读经的时候，他们从人本主义出发，他们总是非常向着埃及人，不向着以色列人。他们一读出埃及记呢，他们就说：“哎呀，那个你们的神太坏了，那个埃及人就用各种的那个灾呀来对待埃及人，多坏啊！不就显得你有能力吗？”哎，我们说啊，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大家要知道，一个民族他需要离开那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民，那你是不放他走，于是灾才下来。那而且行灾行出来的情形呢，大家也特别需要深入的来读经来看一下。但是圣经当中提到灾为什么行出来， 就是因为啊，法老的表现非常的刚硬和强悍。你看到那个，当那个法老听到那个摩西亚伦讲到耶和华神，派我们来告诉你要放他的百姓离开什么什么的，你看到那个法老通常他怎么说？法老通常的表达就是，谁是耶和华？俺不认识耶和华，哎，他就强调俺不认识耶和华。那于是从圣经的理论和属灵的方程式就变成是：您不是说您不认识耶和华，那耶和华就要证明给你看了，怎样才叫耶和华？所以呢，你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就请大家读经的时候细致，你知道吗？无论是这里。无论是读到先知书的时候，尤其是先知书当中有一卷书是我特别喜欢的《以西结书》，我以前在我们教会也讲过，那个组织学也讲过他，讲过这卷书的。好多时候先知都要说神说要怎样做怎样做怎样做，都是跟神迹奇事有关。然后后面跟一个结论，你们就可以知道我是耶和华，知道吗？你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读到这一点。这是神呐、显明他自己能力和神性的理由、条件和契机。所以，伟大的神呢，不是随便一心情不高兴了就降把火，就那个到人间就烧一个谁。神不是那么率性的一位神。神每当神行神迹，他的前期呀、他的预备条件。各方面都要足够，你知道吧？都要足够。你知道那个足够的几个条件是什么？有他的应许，然后呢，有蒙恩的人，然后也还要有惹他生气的对象，那个还有人呢，就是得神迹的相应的信心，好几种相应的条件辅助在那里。神不是乱来的一位神。所以，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强调神伟大的工作，伟大的工作。那关于那个十灾啊，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情形，就是当你看到十灾从水变血，然后呢，河里面尼罗河里面生青蛙，哎呀，到处爬的都是青蛙，哎呀，那个青蛙少了，你可以煮点田鸡粥吃。如果到处都是青蛙，人看了就东北人说，谁是东北人？东北人说，麻人呢？什么叫麻人？东北人还有个词儿叫膈应，就是有点起恶心的感觉，知道吧？到处都是青蛙的时候，到处都是蛤蟆的时候，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呢，然后呢，再有呢，那扬出来的土都变成虱子，那个虱子不是咬人的，是不是那个非洲大陆那个说虱子？是我们小时候身上都长过的虱子，长过虱子没？长过虱子的人举下手。哎，我跟 Daniel，哎，你也有，哎，是。我是一直到1981年，虱子才离开我。在这之前，有的时候冬天呢，你知道吗？那个东北小孩穿棉裤嘛，然后看没人的地方，哪个地方如果刺挠了，就是痒了，手伸到裤子里。在相应那个地方，在那个棉布上，然后那个有那个针鼻儿的地方，就是缝过针的地方，因为它会有形成一个小空间嘛，一摸就一个胖乎乎的一个，然后就用两个手把它掐了。狮子不是那什么啊，不是跳蚤，狮子是狮子。现在呢，据说日本狮子都已经没有了，他们要跑到中国去进口狮子，这很羞耻啊。真的，这很羞耻，但是就连在中国，现在很那什么，包括有些农村也见不到狮子，因为卫生条件的问题啊。那狮子出自于什么呢？狮子叫寄生虫，狮子由不得你信不信，狮子出自于你的身体。服不服？你们去查百度也行，查什么都行，狮子出自于人的身体。当人足够脏，卫生条件足够不好的时候，养出有些泥来，有些情况， 偏偏是狮子这一类的寄生虫可以生存的，狮子就出来了，吓人吗？哎，当然洗澡也不要洗得过分啊，哎。现在你想生狮子都很难，然后大家要特别注意呢，就是从那个苍蝇成群就开始，从第四个灾开始，从那个8章第20节开始，你就会发觉从第四灾一直到第十灾，那个神迹的范围啊，灾的范围开始限定，啊，头三灾呢，就是以色列人还可以看见。能够局部的有所感受，但是伤害不了他们。但是到了第四灾到第十灾呢，歌山地住在歌山地的以色列人呢，是完全不遭灾的，看不到灾祸。那这里面就有一个情形，大家就需要知道，以色列人呢，其实就是从约瑟那个时候呢，他们搬到那个埃及地，他们就呢，以色列人是就集中住在那个歌山地。歌山地就是尼罗河三角洲，很多大河呢流向大海之前，由于长时间的河沙的冲击啊，慢慢一到将近到大海之前了，河就会变成很多支流，然后形成肥沃的三角洲的地带。哎，那个，所以呢，在尼罗河也不例外，就有这个特别的这个三角洲地带，叫做歌山地。那个罗德觉得埃及特别好，也是觉得歌山地特别好，而不是觉得埃及地整个好。为什么呢？埃及地整个的地带啊，你知道贫瘠可怜到一个什么地步？尼罗河非常非常长，你去查一下有多少里，非常长。但是整个埃及地的可耕种的面积只占埃及国土的3%。也就意味着97%的国土都是荒漠，只剩下3%。那3%呢，就是挨着尼罗河边上的和尼罗河三角洲的。所以430年间，以色列人所住的就是那个歌山地，最好的地方。哎，那么呢，我们就看见呢，那这里边啊，圣经里面当讲到这些灾难的时候。一方面是神行灾难的形式方式，那另外呢，我们要注意到呢，就是这每一种灾难，神在做的时候，实际上都是为了打击那个灾难背后的那种当地本土的邪恶的鬼魔的权势。哎，我们一般的如果做例子啊，就告诉你们，你比如说那个尼罗河水变成血，打击的是谁呢？就是那个尼罗河专门有一种神。是尼罗河的神，名词叫做哈皮。哎，那古代的埃及人就认为这个哈皮呀，是生命神，因为水带来生命嘛。哎，有水就有生命。每年的4、5月份的时候，春天一开始涨水，哇，尼罗河里面的人的那个埃及的人从上游一直到下游，就坐着他们那种特有的木舟，传达洪水发了的好消息。为什么呢？洪水一发，就带来生命。那偏偏中国就不是啊，中国长江黄河一发水，就是灾难。哎，你看不同国家的地理呢，它造就出来的文化感受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像那个河里面长青蛙，也是有一个神呢，是管生育的，他的形象就是青蛙的。然后呢，另外呢，那个土变狮子呢，那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有一呃，啊、呃，埃及有一个神呢，是专门管土地的，叫地神。那么大家可以注意到，土变狮子，从这个神迹第三个神迹开始呢，那个埃及的术士不能行了。头两个神迹呢，埃及的术士也能行出来。哎，然后呢，那个苍蝇成群，也是埃及呢有那个苍蝇神，有古代像这样的一些国家。历来苍蝇就多，直到现在你都能苍蝇都多。你要去到这些地方，有时候你碰到那种叫牛虻的那种苍蝇，在美国可能还都很少碰到那大苍蝇，哇，这在你的身上一落一吸血啊，那才吓人。 被牛蟒咬过没？你们都没有被牛蟒咬过，我都被牛蟒咬过，特别吓人。那是吸血的，普通的苍蝇吸不到血的啊。那个苍蝇呢，在古代也有一种神呢，它是叫那个是苍蝇形象的。为什么呢？苍蝇是白天一有光线，它就开始活动；夜间它就你就会发觉它就隐藏在一个住户的棚顶。所以呢，它是分白昼、黑日、黑夜的，啊，是这样一个。然后牲畜也染疫呢，也是攻击一种神，因为呢，古代的埃及人是拜牛为神的，所以那种假神的样子就是牛头的样子。然后人生疮呢，也是人生疮，还有天降下雹子来，都是呢被认为是那个要攻击当地啊，有那种死亡之神。啊，然后呢，第八种呢，那种蝗虫之灾呢，也是要攻击呢当地有一种神呢，它就是蝗虫的形象的，它的名字呢叫 Serapia 啊。然后如果你要是看呢，就是对农业而言，古代的人类社会呢，尤其是农业社会是非常在乎蝗虫的。蝗虫，而且蝗虫是很大的奥秘，蝗虫每年呢正常把卵排在地里。然后，如果要是自然条件不够，它不能，统一的来那个，比如说今年的到明年的自然条件好，它到时候它就孵化了，它就不会成为灾，它就会被别的生物吃掉了。但如果要是一连两三年蝗虫都正常排卵，正常排卵，结果呢，那个自然条件呢形成不了它比较稳定的那个孵化，有的时候就会。有出两三年的或者更长时间的那卵集中在一起孵化，那就是蝗灾，蛮有意思的啊。然后呢，大家读约珥书啊、启示录啊，你都会看到末后的时代有蝗灾的这个情况。那么像那个第九个神，那个神迹，那个灾，黑暗的灾，是为了攻击啊埃及的太阳神。太阳神的名字呢叫瑞，啊叫瑞瑞，R E。那么这都是在那个历史上都是有名有姓的啊。那第十个呢？第十个长子被击杀的，头生被击杀的那个也是要攻击当时埃及人的保护神，是家庭保护神。你看到没有？那么这个叫，若凡埃及人若被有攻击的长子，无论是头生的，哪怕是法老家里头生的，都避免不了。然后普通市民的，包括做奴仆的，包括做牲口的，凡有头生的都会被击杀，那就说明埃及人家庭的保护神不起作用。所以整个说起来呢，你会看见它是什么呢？它是非常那个明显的一个那个属天的神的势力力量与地上的势力力量相对抗的一种具体表现，而且呢。大家读到这个的时候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切切不要以为它只是过去发生的历史而已。其实呢，就是十灾呢是有着末世性的含义，是有末世性的含义的，也有它的特征。那具体什么叫十灾是具备末世性的含义的呢？我们下个礼拜来的时候，我们就来探讨这个问题，好不好？哎，好吗？所以呢，大家那个在课后的时间，依然怎么样呢？好好读圣经啊！哎，感谢赞美主。哎，那个讲完课了，我告诉了，已经结束了录音了吧？哎，把录音结束吧，可以。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真是爱我们，爱我们，然后对我们最好的神，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啊，过去当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有430年遭灾受难，永恒的耶和华却在你的永恒中时刻的惦记他们，计划他们在什么时间、什么时间点上可以得蒙你的拯救。因此，当我们今天我们这短暂的生命来面对一位永恒的神的时候，主啊，也就让我们对你生发极大的信心、信念和渴望。主啊，我们虽然渺小，算不得什么，但是，就连一个麻雀落在地上，你都不惜的， 一根头发在不在我们头上，你都算清楚的。因此，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就一定是被你看得宝贵又特别。而且，你就让你自己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而死。所以，你的大爱向着我们是何等的大呢？又是何等荣耀的显明呢？我们感谢你。我们即将散去，你也继续与我们剩下几个礼拜的课程同在，继续带领我们的课程。因为有的段落，有些内容实在是很有趣儿。我们很愿意领受，等到讲到某些阶段的时候，搞不好，就会是我对着几个人，都有可能，有可能也不稀奇。我们就求主带领我们对你的话语，有着一直那样渴慕的心，就要你，而你也透过你的话，将你圣灵的恩高，还有你伟大的心意，都向我们来加以彰显，保守我们平安离开的脚步，赐福我们每一天都活着。靠着你，有你的同在，然后也特别甘甜，有意义。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